六，殖民地时期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随马里兰殖民区的设立而到达美洲。公元1632年，英王查理一世颁给卡尔福及他的子孙启沙比克湾一带地区，国王封他为第一任巴尔的摩爵士，当时他刚成为天主教徒，以王后之名称他的领土为马里兰。卡尔福在得到国王班次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儿子西西尔继任为第二任巴尔的摩爵士，并于公元1634年建设马里兰殖民区。巴尔的摩爵士是第一个把宗教自由放在法律中的人，但他的宗教自由和威廉斯的不同，因为他这样行是一种政策而非一项原则。为了使他的殖民区兴盛，他必须把土地卖给殖民者，而当时在美洲的移民大部分是复原教徒，很少天主教徒。为了保证殖民区中少数天主教徒，巴尔的摩爵士必须宣布宗教自由的政策。在他的宗教自由政策中，只有一种人不在容忍的范围内，就是那些不信三位一体教义的人。他对这种人甚至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公元1649年，在巴尔的摩爵士的要求下，马里兰议会通过了信仰容忍法案。虽然这法案的目的也是为了政策而非为原则，但它还是美洲宗教自由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公元1692年，巴尔的摩家族丧失了他们在美洲的产业，马里兰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于是英国国家教会在这块土地上设立了起来。当巴尔的摩统治时期，天主教会的发展很慢，只占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今天美国庞大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发展出来的。七，贵格派。在前往美洲的宗教团体中，贵格派是最特别的一支，他们有强烈的宣教负担。当福克斯在英国开始工作后十年，美洲就已经有他的门徒。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已经可以在每一个殖民区找到贵格派信徒。开始时，有许多贵格派妇女在做宣教工作。最先出现在美洲的是两位妇女，玛丽·费雪和安·奥斯丁。她们于公元1656年抵达波士顿，但清教徒不准她们上岸，把她们关进没有窗的监牢五个礼拜，不但出不去，也看不见。最后他们被送回到巴巴多，就是他们动身离开的地方。在他们的小船刚开走，另一条船又载了八位贵格派信徒来到波士顿，他们也被关了十一个礼拜监牢，然后送回原处。马赛诸塞州颁了许多禁止贵格派进入的法令，公元1661年又通过一项法令处死那些被放逐又回来的贵格派信徒。虽然如此，贵格派信徒仍然继续不断地来到，最后只得将法令取消。新英格兰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情形。贵格派在纽约出现的时间与新英格兰同时，在那儿他们也受到一段时期的逼迫。在所谓的贵格派殖民区，即罗德岛州和卡罗莱纳州以外，贵格派信徒在所有英国殖民区内部受到逼迫。公元1660年前，他们在马赛诸塞州已经举行第一次月会。公元1661年成立新英格兰年会，这是全美洲最早的年会。公元1681年时，有1000多名殖民者到达新泽西州，其中大部分是贵格派信徒，他们定居在西泽西区。公元1677年，德拉瓦河上的伯灵顿镇曾有一度是贵格派最重要的中心地。公元1681年，英王将宾夕法尼亚州颁给彭威廉，第二年又加给他德拉瓦州。没有一个英国人在殖民事业上像彭威廉那么成功，他不但宣布宗教自由，也在英国、荷兰、德国各地刊登殖民地广告，结果殖民者从各地涌进宾夕法尼亚州。因此，当公元1685年彭威廉建立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区时， 大部分是贵格派信徒，而英国人只占全人口的一半。贵格派的朋友们人数继续增加，到公元1760年已有30,000人，但是人数增加之后，灵性却反倒低落。有人描写朋友们的信仰枯燥而无生气。19世纪中曾有几次大复兴，公元1827年至1828年间，有一批称为希克斯派的信徒从他们中间分裂出去。贵格派设立了不少学校和学院，他们在宣教工作上非常活跃。八，德国改革宗在宾州。公元1727年至1745年间，有大批德国人来到宾夕法尼亚州，他们当中没有牧师，也没有校长，但他们却成立了几间改革宗教会。第一间教会成立于公元1719年，地点在费城北边10里的日耳曼镇。到公元1725年间，已有3间德国改革宗教会。这些教会合请一位曾在沃姆斯当校长的波姆弟兄做他们的牧师，他便开始讲道及施洗，但他还未接受正式案例。为了这事，他们讨教于纽约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又请教阿姆斯特丹监督会。波姆承认自己未经案例就讲道和施洗是破坏了改革宗的规定，但监督会回答说，由于情况特殊，当看此事为合法，乃于公元1729年将波姆正式案例为牧师。这件事促使德国改革宗与荷兰改革宗在美洲建立密切的关系。许多瑞士改革宗殖民者亦来此区定居，他们分布于德拉瓦河与苏奇河之间。大部分移民宾州的德国人都非常穷，当他们的船航经荷兰港口时，引起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同情，便发出记住这批移民美洲德民的呼吁。一位名叫施赖德的瑞士人响应这个呼吁，专程前往荷兰，应征前去牧养这批德国改革宗信徒。阿姆斯特丹监督会接纳了他，并于公元1746年送他上路。施赖德的主要工作是将在美国的德国改革宗教会组成议会，他充满干劲和热诚，各处访问德国改革宗教会。议会一组成，便于公元1747年9月在费城召开。应大会的要求，他回到荷兰募捐了48,000元寄助穷困的美洲德国改革宗教会，而这笔捐款的唯一条件是这些教会必须留在阿姆斯特丹监督会之下。施赖德回美洲时，不但带回了捐款，还带了6位年轻的牧师及700本赠阅的圣经，这样就大大兼顾了德国改革宗在美洲殖民地的教会。德国改革宗教会和德国信义宗教会在北美和谐相处，配搭同工，因为他们在崇拜及教义上都很相近。在好些城里，这两派甚至共享一间建筑物举行聚会。九，信义宗。信义宗主义在美洲开始于住在赫德逊河边的荷兰人及住在德拉瓦河边的瑞典人。有2间古老的教堂至今还是瑞典信义宗在美洲历史中的纪念碑，他们是位居费城南边的老荣耀堂及在威明顿的老瑞典堂。在2间教堂的墓地中安息了许多瑞典信义宗信徒。老瑞典堂南边的墓地中埋葬着美洲第一位信义宗牧师托基勒斯。虽然如此，荷兰及瑞典信义宗在历史上的地位还不如德国信义宗重要。如前所述，公元1727年至1745年间，有许多德国人移民美洲，其中最大的团体是信义宗信徒。所有德国移民都非常贫穷，信义宗和改革宗一样，没有牧师也没有校长，因此他们很晚才组织教会，因为必须要等到有信义宗牧师来到殖民地才成。有一位信义宗信徒舒茨回到欧洲去筹款，并延揽牧师和老师，他的呼吁震撼了在哈勒的弗朗开，他 他立刻着手找寻合适的年轻人前往美洲做德国信义宗的工作。最后他找到了米伦伯。米伦伯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哈勒孤儿院任教的老师，虽然属于敬虔派，仍极关切新大陆信义宗的需要。在新大陆这边，信义宗的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德国移民比任何非英国移民都多，但分布得很散，加上钦岑多夫来到美洲，努力促使所有德国宗教团体合一。如果他的计划成功，将使信义宗在美洲组成独立之宗派的希望幻灭。米伦伯于公元1742年启程前往美洲，他的到来为美洲信义宗历史展开新的纪元。当时他并未宣告自己的来临，他于11月抵达费城时，发现那儿的教会情况混乱，大部分教会赞成钦岑多夫的合一计划，也有些教会的牧师程度很差，而米伦伯却是个灵命丰盛、精力充沛的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整个地区。年底之前，他已经成为费城附近三间德国信义宗教会的牧师。牧养三间教会之外，他也照顾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他常将工作报告寄回在哈勒的总部，使美洲工厂的实际情况活生生地展现在德国教会面前，结果使财力和人力源源送到美洲。公元1745年，三位牧师带着捐款自哈勒来到美洲建造新教堂，并为教区孩童设立基督教学校。公元1748年时，已有不少强大的教会及能干的牧师，不但有新教会成立，也有许多年轻人愿意献身全时间侍奉。在这一年中，有6位牧师及24位来自10个教会的代表聚在费城，举行了第一届美洲信义宗会议。那时全美洲约有70间信义宗教会。当独立战争爆发时，单单宾州的德国信义宗信徒就有75000人。10、其他德国团体。现在让我们回溯历史，看看德国其他团体如何来到美洲。彭威廉不但在各地为他的殖民地刊登广告，也亲自到欧洲各地宣传。结果公元1683年，13个门诺派家庭前往美洲，他们在费城北方十里的地方定居下来，将那地命名为日耳曼镇。这地方变成德国人在美洲最早的聚居之地。此外，瑞士门诺派定居在今天的兰卡斯特郡。于公元1719年抵达宾州的另一个德国团体是德国浸礼派，别人称他们为顿克派，因为顿克源于德文的浸字。他们最先定居在日耳曼镇，但过不久就迁往附近新社区居住。起初他们在家中聚会，直到公元1723年才成立教会，但几年之后他们又都分散了。顿克派与贵格派、门诺派在教义上一致，他们受贵格派影响，穿着非常朴实。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行三重浸礼，只有成人可以受浸。在行政方面，他们和公理派采取同样教会行政制度。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一位顿克派信徒是索尔，他是第一位到美洲的德国印刷者，也是第一位编辑并印行德文报纸的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公元1743年所出版的《索尔圣经》对早期德国移民的灵性帮助极大。这本圣经是在美洲出版的第一本欧洲语圣经。莫拉维弟兄会于公元1740年抵达宾州，定居在德拉瓦河5000英亩的河文地区上。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德国人及印第安人中做宣教工作。公元1741年，钦岑多夫亲自来到费城，并于圣诞节前抵达莫拉维弟兄们所定居的德拉瓦河文地区。他为该地区取名为伯利恒，即粮仓的意思，因为他迫切盼望生命的真粮在此掰开，供应所有饥渴的心灵。今天伯利恒是个钢铁重镇， 仍然是莫拉维弟兄会在美国的中心。十一，长老派主义的扎根。从本书第四部中，我们看到18世纪时，长老派在英国非常兴盛，几乎成为英国的国家教会。虽然后来没有得到这个地位，但在苏格兰，长老派却成为国家教会。好些清教徒领袖，如伊略特、马特·英克利斯及马特·科顿和其他人都倾向长老派主义。新英格兰一些教会已经把长老派的教会行政制度付诸实行。康涅狄克各教会完全采用长老制，而且把公理派、长老派之名交替使用。纽约州、新泽西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在行政上采长老制。因此，当公理派清教徒来到纽约州及新泽西州后，很快改变成长老派主义。新英格兰公理派在长岛的几间教会也采用长老制。这只是很小的开始，长老派在美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一大批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人移民到新大陆之时。所谓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人，是指那些住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他们却是坚定的长老派信徒。起先只有少数人前往美洲，18世纪时他们开始大批移民美洲。早期的移民定居在新英格兰，后来的人定居在纽约州及宾州。过不久，他们又迁往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卡罗莱纳州及乔治亚州。为美洲长老派主义奠定基础的功臣是马克米，他于公元1683年抵达马里兰东部，在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人中设立讲道站。数年之久，他来往于马里兰、维吉尼亚和卡罗莱纳之间，在分散各地的人中间讲道。借着马克米及其助手的努力，早在公元1706年就已经成立数间教会，到公元1716年时已经有17位长老派牧师在殖民地工作，同年举行了第一届长老派会议。多年来，长老派都在牧师少会众多的情况下，而教会又坚持只有经过训练、受过案例的人才可以讲道。公元1710年，一位名叫伊文斯的年轻人在维吉尼亚的威尔斯殖民区中讲道。虽然他很有恩赐，讲道又有属灵的供应，但因他未被正式案例，长老部便判决他做了非常错的事。不管教会的需要有多大，他们命令他放下一切工作，专心进修一年，然后每一年长老都要考核他的进度。这样经过5年后，伊温斯才被正式按立为牧师。美洲长老派主义的重大事件是于公元1729年会议中通过采纳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所有长老派牧师都必须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自从公元1720年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人大量移民美洲后，长老派教会成长得越来越快。当独立战争爆发时，每一个英国殖民地上都可以找到长老派教会，而且都人数众多，深具影响力。12，寻道派主义较迟到达。由于寻道派运动到公元1739年才在英国开始，当然他们出现在美洲也比较迟，几乎迟到殖民地时代的末期。把寻道派主义带到美洲的人是恩伯利，他于公元1766年首先在自己纽约的私宅开始工作。在这同时，史特布里基在马里兰工作。公元1771年，约翰·卫斯理自英国差雅斯里到美洲做进一步的工作。但是寻道派一直到独立战争后才在美国成立教会。13，西班牙人殖民加州。虽然公元1542年时，西班牙领袖们已经自墨西哥派遣远征队开发加州海岸，但一直到公元1769年才有4个团体的人前往那里殖民。他们先到圣地亚哥，以希拉神父为他们的领袖。他在往后的15年中设立了9个宣教区，最后一共设立21个宣教区，分布在圣地亚哥和旧金山之间。 神父们劝印第安人住进这些宣教区，他们不但把基督教传给印第安人，也教他们农事与畜牧。